这个希伯来书第三章和第四章这边，我们上回是从我说这一段经文，我们从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七节一直是讲到第十一节。那我们记得我们上周花了一段时间看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出埃及的时候，看到了神许许多多的神迹奇事，因为他们在埃及地为奴，生活受到压迫受逼迫，然后呢整个生活的水准还有这个生活的经历都是很压抑的，所以他们很苦，他们就跟神求，那神就要领他们出了这个为奴之地。但是呢这群以色列人虽然看见神的引领，甚至看见神的神迹奇事，却不是完全的信靠神，很可惜的。那么我们就看到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他们之所以顶撞神，他们之所以向神埋怨，他们之所以没有看见神只看见人，他们从他们自己的肉身肉体里面的这个私欲情欲，他们的需要上面，他们注重自己而没有注重到神，没有办法看见到神。那圣经上面这个希伯来书里面就跟我们讲的很清楚，就是说呢，这个是他们不信的原因，因为他们没有信心。那我记得我们上周结束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问题，我说我们这一段经我们看到四章第十一节，但是四章第十二节是我们很熟悉的，我说我们也在我们读希伯来书的当中呢，我们可以来背这一段经文，很好的一段经文，对不对？第十二节，四章十二节，在这一段经文之后，他就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那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我说让各位回去的时候思想一下，这一段经文乍看之下，我们觉得好像那这里讲到是神的话嘛，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人可能对这段经文也很熟悉，是神的话啊，神的道就是神的话，那是很有功效的，然后呢我们要能够尊重神的话，我们要让神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起作用。但是这一节经文在这个第三章第四章里面讲到神的儿女对神的信心，这中间的连贯之处在哪里？因为它并不是不连贯的，但是我们乍看之下好像觉得哦，这边讲到神的话，诶，可是之前是讲到好像以色列人的历史，一个他们不信神的一个榜样，可是事实上，这事实上是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在圣灵的引领之下，把这段经文，整段经文写出来的时候，是完全互相连贯的。那是怎么样的去把他们连贯起来呢？你们有没有想过？我想我们今天开始的时候从这边开始，你们想一想。我们上周讲到，想想上周讲到以色列人这一群被神引领出来的子民，他们不信靠神，对不对？他们一出了埃及就开始埋怨，没水喝，没食物吃，然后甚至要起来攻击这个摩西神的仆人。然后呢，他们个把月之后已经来到了这个神应许他们之地的门口，是不是？他们差了12个支派里面的领袖进去做探子，去看这一块神要赐给他们流蜜与奶之地。他们看到的确物产这个是丰硕，然后土地肥沃，的确是一个好地方。可是呢，却有这些高大的巨人，或者是能勇善战的这群战士在那边。所以呢，十个支派的领袖就惧怕。是不是就不愿意进去，甚至煽动这几百万的这个人民，就说我们不可以进去，不然的话我们会被消灭掉。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这两个领袖说，我们要信靠神，如果我们 知道是神要引领我们进去，我们就去，那我们就可以得到，记得吗？结果神因为这个以色列人，我们上周讲到，因为以色列人对他的这个不信靠，他就发怒，所以跟他们说，那你们就不能进到我所应许之地。20岁以上的人，男人都进不去，他们就在旷野当中倒闭死亡。之后他们的这个妻子，他们的孩子才能够被引领到神的应许之地。那这样子一个给我们一个不幸的警告，和给我们一个信心的，在加勒和约书亚里面给我们信心的一个榜样当中，为什么他讲完之后就讲到了这个神的道、神的话，然后讲到神的话对我们的功效？这个没有对跟错，就是你们想想看，圣经当中是怎么样连贯下来的。因为这段经文之后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尊荣的这个祭司。谁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谁想了一想，信心跟神的话中间的关联是什么？
会不会是，我只是开一个头哈，会不会是你从希伯来书一直看下来，在第一章里第五节开始就是神的话，一直下来，他在印证神说的话，第五节到第13节，在第二章呢，又是在第五节开始，又是神的话，经上写的话，然后呢，借着这样的话，他引出来这个所有的解释，包括主耶稣，再来又是神的话，12节一直到13节。那第三章呢，也是引用圣经的旧约的话，第七节一直过来到15节。所以第四节又是在提到神的话，神的话是不是是这样子，就是一直在提到，这个就是从旧约开始神说话，说到这个情形。所以他在这里的话，就是可以这样讲吗？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希伯来书里面特别我们看见作者很注重神的话，就是从旧约圣经里面不断的，当他要提一个他要提到主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和我们跟神之间关系的时候，他都是在引用神的话，所以一直以来他就说，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把神的话高举，是不是这样子？ OK， 他的确是提到很多神的话。那实际上面神的话跟信心之间的关系是什么？看看还有哪一位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我在想啊，就是说，因为前面这第四章开头一直在讲，就是神有一个宣誓说的，我在怒中起誓，说我断不，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是说已经警告了信和不信的人，如果你对我不信，你进不了安息。所以到这一章的后面，他就说了，神的话是活泼的，活泼我们现在理解就是不是这个，在我理解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话是活的，不是说过去就没有了，是有功效的。特别是这句话说，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也就是说在这里说什么意思呢，说就是神既然有启示，说了不信的人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就是真的，谁也逃脱不了的。神是会有价值的，会有审判的，我是这么理解。
嗯哼，嗯哼 ，OK， 呀、yeah, ，很好。
这里
哪位？呀、
yeah. ，啊，我们长老说信神的话跟信心的关系。我们相信，就是说相信，讲到信心，就是我们第一个要认同他的神的话，我们认同，而且要就说知道他所讲的话一定会实现，这些都要信心啊。那刚 刚刚 Linda 说，真的，神的话怎么说就怎么做。
嗯哼，
那就是我们就是必须要用信心啊，认同他的话，而且相信他的话，就是说他讲什么一定会实现，一定会、嗯、会就是一定会就是有功效的，一定会怎么样？就是说他的话，神的话说创造天地，说立就立，说毁就毁。那在人的行为啊，在人的审判人。那个恶心他也是说要，你看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那抱怨神的那一代人啊，都就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国度，给他们应许的迦南地。也就是说我们神对他的指明他的话说啊，不能进去就不能进去，审判的时候就会审判，真的就是会实现的。我觉得这是就我们先认同神的话，而且相信他的所做的话一定会实现。
嗯哼，呀、yeah. ，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第，谢谢你们的分享都很好啊。第三章第十二节的时候，因为记得当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想到摩西这个信心的伟人，又是神忠实的仆人，又是在以色列人的概念当中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民族的领袖，对不对？神大大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人物的时候，那当然他做了比较，就是说耶稣是这个家里面的主人，摩西只不过是仆人。所以耶稣他的榜样和耶稣他给我们的甚至信心的榜样，我们也会看到耶稣也有做我们信心的榜样，虽然他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他的这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这一位救主的身份是比摩西更超越。但是当他想到摩西，然后就很自然的就想到摩西他带领的这一群人，摩西是如此的一个信心的榜样，是我们信徒学习的模范。可是这一群上百万的被神拯救的这群以色列人却有不幸的表现，而且是 很严重的一个背弃神。所以你看第三章第十二节，他就做了一个好像做了一个评论，他就说，弟兄姐妹们啊，所以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可是你记得他之前的提醒，对不对？是第七节，是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要听他的话，不可以硬着心。所以当我们说信靠神的时候，我们说基督徒都是有信心的，我们要信靠神，信靠耶稣。因为记得希伯来书是让我们能够更了解什么叫做信，更了解什么叫做信心，更了解什么要叫做这个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是有功效的，是实际的、啊、是带着能力的。那我们就看见信神，我们开始从这边就看到了，之后我们在第十章第十一章也会看到信神不是只是信神存在，也不是只是信耶稣是一个在历史当中曾经从天降下的一个这个道成肉身的一个又是百分之百的神又是百分之百的人的一个救主，这个是一部分。可是对神的信靠，神告诉我们说就是对他话语的信靠，是不是？什么叫做信神？就是要信神的话。我们当我们不信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在信靠神，对不对？我并没有说我不承认神的存在，我并没有说我不承认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可是我对他的话我没有存着一个信靠的心，那我们就没有在信靠神。这个就是以色列人的问题，因为引领他们出埃及，让摩西做他们的领袖，引领他们过红海，然后引领他们要让他们得到这个应许之地的是谁？就是他们应该信靠的神。 所以如果神说我要带你过红海，那你就要过红海。神说我要带你进这个走这个旷野之地，不走这个已经修好的大路，你就照着他的带领。当神说这个应许之地是我要赐给你的，你们要进去。不论我们从人的角度怎么去看，你看这个就是信心的不同，是不是？从人的角度，我要走快的，我要走平坦的路，对不对？我要走没有野兽、没有强盗出没的地方。我为什么要走神带领我走旷野的路？因为是神说的。那当我们走自己的路的时候，就没有再信靠神了，是不是？但是我们要看神的话怎么说。当神说这是应许之地，你们要进去，他们却在那边抱怨，是他们没有直接埋怨神，他们埋怨摩西。可是摩西是神的代言人嘛？那他们知道这个是神应许之地，可是他们看不见神话语的信实。所以当圣经说他们有不信的恶心离弃了神，第三章第十二节的时候，他们是离弃了什么？神的话，神对他们的应许，神对他们的引领。所以信心跟神的话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信靠神，知道神是那位创造宇宙万物、全能全知、全在，是完美的神，是智慧的神，是聪明的神，有智慧聪明知识的神，那我们是可以全心全意的去倚靠他。因为他的话，他所说出来的话必定成就，他所说出来的，他给我们的祝福一定会临到我们。但是同样的，当我们离弃他，当我们开始不愿意顺从他的话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再信靠他，那他就要管教我们。所以这里面讲到许许多多的是神的话的带领。所以这就为什么说我们要对神，我们要怎么样更认识神，是借着他的话语。我们要怎么样更认识神的心意，是借着他的话语。当我们看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许许多多圣灵这个感动神的仆人写下来的话语，然后我们读的时候借着圣灵去的引领和教导去看神的话的时候，是让我们更认识神。神会借着圣经里面的话来启示我们，然后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碰见的事情的时候，神的心意、神的原则、圣灵的引领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摸得清楚，我们才能够看得明白。那所以以色列人当时在旧约，我们上次看到在民数记、在出埃及记，这是3500多年前的事情，是不是很古老的事情？他们所面对的事情，神有话语对他们说。到了大卫时期，这个是诗篇的95篇，是希伯来书这边所引用的。我们等一下会去看这个诗篇第95篇，这个是公元前差不多1000年的事情，900年的事情。那他仍然说，今天神有话对你说。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个第一世纪写信给信徒的时候，他同样说，今天你们要谨慎，对不对？上周我们特别注重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是今天信徒们，也就是说神的话语是亘古不变的，他的心意并没有变。以色列人的情形、大卫所面对的情形、希伯来书的受书人在第一世纪信徒所面对的这个社会形态和他们生活上面所感受的压力，到我们今天主后2000年的信徒，住在这个北美的我们这群信徒，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同样的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同样在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我们有压力，我们有挑战，可是同样的，神的话借着圣灵提醒我们，是我们有没有信靠神的话。今天当神的话向我们开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去听？还是我们硬着我们的心，我们没有让神的话渗透到我们里面。okay. 那今天的重点不是在第十二节，我想可能下一回我们会注重第四章第十二节，因为讲到神的道为什么是活泼的，为什么是有功效的，为什么要讲到说是它比剑更快，能够在这个灵与魂、骨节与骨髓当中都能够刺入破开呢？然后分辨我们的心意和这个思念和主意，这个讲到就是神的话语。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语进入渗透到我们的心思意念当中？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功课。 耳朵听见并不表示我们心中领会，是不是？我想带孩子最常用的一句话，或当老师教孩子，就是我讲啊，你不能说这个音波震动进入到了你的耳膜，你听是听见，你听见一个声音，可是你听没有听到，对不对？你听没有听到，那没听到是不是跟没听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那所以，那我们如果以一个做老师、教授，或者说做父母的角度来看，我们都了解，当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学生不去听我们所讲的话，那这个第一是他们没有尊重我在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身份，第二他们不了解我为什么要对他们说话的这个刻意，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自己都能够有这样的认识了解，我们就看见原来为什么对神对于我们对于他的信心跟对他所说的话这么的注重。神的话比我们人的话那肯定是更有功效，更有智慧，更有能力。所以我们要学，所以我们的信心是跟神的话是分不开的。Okay. 所以以色列人的这边的这个警神借着他的话给我们的警告，就是我们如果对神的话没有这样的一个信靠，我们就是在顶撞他。但是反过来说，当我们对神的话有着这样的一个尊重，我们不是只是在对圣经，我们不是对圣经这本书黑纸白这个白纸黑字上面有什么尊重，我们尊重的是说这个话的神。那因为我们对神有认识，有尊重，有信靠，那这本书里面神的话给我们的启示才对我们有用，我们才能够愿意去遵行，我们才愿意去了解。 OK，那今天呢，就像陈丽刚开始讲的就是呢，我们会看到安息这件事情，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第三章第七节到四章十一节里面讲到安息。那我想值得我们来看一下，因为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是一个传道人，他把安息这件事情跟我们做了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分享。那圣经里面提到几个不一样的安息，okay, 我现在放在屏幕上面跟各位看一下。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是第一次神提到什么？因为以色列人这一群人在旷野当中，他们这个试探我，对不对？他惹我发怒，所以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个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的安息讲到的是什么呢？第三章第十一节的安息是什么？
进入迦南美地吗？
对，这个就是迦南地，或我们常说这是什么？应许之地，神应许之地。那今天我们就不看那段经文了，我们上周看过，对不对？这是在民数记十四章里面我们看到的。我们上周看了一下民数记第十四章这边就是他们已经在迦南地神应许之地的门口，可是探子回来却跟这个以色列人报告说，我们不能去，我们不能去领受神要应许给我们的。那记得我们特别看到了一段经文，就是迦勒的反应。迦勒说不可以这样，神若要赐这块地给我们，我们就要能够壮胆的去把神给我们的应许能够得到。这是一个属灵的功课，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从旧约到新约都一样，包括我们的救恩，包括我们传福音给人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他爱我们，所以他拯救我们，他要将我们罪的问题解决。然后呢，当罪的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跟神恢复那 完全美好的关系，这个父神与他的子女之间的这个亲密的关系，我们在神国度里面那君尊的地位就回复了。那神那丰富 的生命的赐予和我们生活当中心灵物质各方面的这个祝福就源源而来，这是神的应许。那人怎么去得到这个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已经在了，那我们要得到这个应许，就是我们要信神的话，我们信靠神，我们就因着信得到了神的应许。那迦勒得到了神的应许，约书亚得到了神的应许，得到了这个安息之地。但是神在这边讲到这个应许之地，他称之为安息。那我们先把这个几个地方我们先看清楚，那然后我们再去看这个到底什么意思，为什么迦南地称为安息呢？ OK， 这第一个是迦南地。 OK， the land of Canaan, the promised land。 那第二个呢，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四章第一节，他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敬畏。这是什么安息？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的重点了。因为神所赐给他的子民，赐给他儿女的安息，是神要我们进入的安息。那这个就是，那是什么安息呢？因为这个不会是迦南地的安息，对不对？迦南地的安息是给当时当代的以色列人所进入的，出埃及的。那我们今天不是得到迦南地的这个应许的，可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如今我们还有一个进入神安息的应许。那第三个呢，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安息，这个我们来看创世纪，哪一位帮我们翻到创世纪第二章第一到第三节好吗？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
我来读。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
嗯哼，所以这是在创造世界之后的安息。这个在第四章第四节有提到，对不对？你看第四章第四节就讲到，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了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 OK， 那这个就是讲到创造的安息。神在创造世界之后神在创造世界之后，把一切的这个世界上面所需要的任何一切这个维持生命的资源都准备好了以后，然后呢，动物，然后人类创造了，摆在这世界上。神看见这个，他的创造是美好的，是完美的。那六日的创造之后，到了第七日，他就休息了。这是一个安息，这是神的安息，他歇了。他不是歇了他的功，是他歇了他创造的功。这个我们要注意，因为有些人说，那神创造了第六天，第七天他 安息了，他歇了他的功，之后神就不做功了。不是，是神，因为神是不断做功的神，但是到了第七日他歇了，是他那创世创造世界的功。这是刚刚陈立 我们在创世纪里面第二章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他歇了他创造的功。那这个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节有提到这个安息，然后并且在第四章第十节也讲到，你看我们先看第九节，这样看来并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留的，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在第四章的第十节里面，事实上这一段经文就讲到了这个神要我们进入的安息，是不是？神要我们进入的安息，那他就给我们一个描述，就是说当一个神属神的儿女进入到了神的安息的时候，那就如当时神创造之后把创造的功歇了，进入了一个创造之后的安息。那这个我们就要去了解这是什么样的安息。那第四呢，安息还有什么？我们来看哪一位帮我们读出埃及记二十章七到十节，这是十诫里面的。Okay, Exodus. This is Exodus. Genesis. Okay, 哪位帮我们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七到第十节。
来，我来读吧。
好，谢谢。
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七节到十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
OK， 好，谢谢。所以安息日在出埃及记，当神赐给以色列人所有的律例典章，啊，包括当然是这个。创世纪的第二十章是讲到十诫，十诫事实上是所有律法的总纲。OK， 它不是律法的一部分，也，它也不是律法的最重要的十项，它是律法的总纲。那在律法的总纲里面呢，里面就讲到这个所谓的安息日，以色列人要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他们一周的七天当中六日是做工的。可是第七日他们要守安息。那刚刚那个培育读的时候有没有读到为什么他们要守安息呢？他说你们七日要做工，但是呢你六日要做工，第七日要歇息，是为什么呢？第十一节怎么说？应该是八到十一节，对不起。 OK， 培育你帮我们读一下第十一节。
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所以看到了没，当神要以色列人守安息日，这边有一个安息日，创造工作六日，可是第七日要安息的时候，神告诉我们说，因为神就是在六日之内造了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第七日安息，所以要守安息日。那表示什么？表示什么？表示当神的子民他们一周劳碌，可是在有一天要歇息的时候，纪念到的是神是一切的创造者，纪念到的是虽然神要我们人工作，我们有在这个世界上面 要管理我们的生活，要对这个世界上面有贡献，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勤奋，我们用我们的手去劳动，所以呢我们可以得着这个生命上面资源的需要，是不是？可是我们不是一周工作七天， 24/7， 每个人讲 24/7， 一天24小时，7天全营，一年365天，从来不歇息。因为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只要我去努力，我就可以得到，然后我努力越多，我就得到的越多，那我当然是不要休息。但是这个就是没有纪念到，原来我所能够得到的，我所能够工作所换得来的，包括我的健康，包括我每天早上起来有没有呼吸，这都是神给的，因为他是创造主。所以神在他的子民的这个律法当中就说，你要六天工作，可是你有一天要休息，因为这叫做安息日。这个安息日不是你的休息，当然也是给人休息，可是是纪念的是神在创造之后的休息。那为什么神在创造之后休息重要？因为神六天的创造，他已经将一切生命上面所有一切的完美已经完成了。所以我们要在安息日的时候纪念神，想到他是安息日的主，是他赐给我们安息。那当然这个就讲到今天为什么基督徒，我们不是犹太人，所以我们不是守着安息日。安息日事实上你如果在日历上面月历上面看的话是礼拜六，对不对？礼拜天事实上是一周的第一天，照这个西方的月历，但是中国人一般月历我们是以星期一为一周的一天，对不对？然后礼拜六礼拜日，礼拜日是第七天。但是在欧洲，他们不是欧洲，西方的那个月历，也就是现代我们月历的这个起始，他们是把礼拜天是算为一周的第一天。所以犹太人他们是守的安息日是在礼拜六。那今天基督徒在礼拜天的时候，我们在教会聚会，为什么我们在礼拜天聚会？有两个层面。第一，礼拜天是一周的第一天，那我们就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主是在一周的头一天复活的，他在一周的头一天复活的。所以当信徒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每周的聚会，我们在一起这个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是想到我们是在庆祝我们的救主的复活，我们在神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是不是？献上我们的敬拜。所以我们的灵魂体在神的面前，我们说哦，不是只是因为哦，基督徒宗教上面来讲都是在礼拜天去聚会，所以我们就礼拜天早上聚会，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要在这第一周的每一周的第一天在一起献上我们的敬拜。有些教会称主日崇拜称为主日的欢庆 Sunday celebration， 他们就不讲 Sunday worship service， 但这个他们只是说要让重点就是要让信徒们能够想到，我不是只是去做个礼拜，不是，我是要到神的面前与我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献上我对神对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颂赞和欢庆，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情。那这是最重要的层面。然后并且我们看见在使徒行传开始以来，从保罗那时候建立教会的时候，信徒们就开始是在主日，就是礼拜天一周的头天开始聚会，包括犹太人在内，信耶稣的犹太人就开始不是守安息日，而是开始在一周的头一天开始有聚会。因为安息日是旧约里面的律法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是不是？ OK， 那么第二个原因，为什么今天的基督徒虽然我们不是在守安息日，但是我们仍然每周都有固定的聚会，也是有这个犹太人守安息日，每周守安息日的一个模式的一个延续，是不是？因为当神跟以色列人说你守安息日是每周都守，为什么每周都守？每周都纪念，每周都想到我所有一切都是神所供应的，我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我的工作是神所赐的，我的富裕是神所赐的，我的家庭是神所赐的，所以我在一周的一天我要休息下来。那我们这个就是很多今天可能我们甚至刚信的基督徒可能不了解，那就是习惯嘛， 基督徒都是礼拜日聚会，所以我就礼拜日跟着他们聚会，也没去特别想。那我们有些人呢，信主多年了，因为已经养成习惯了，你知道吗？就是我已经不去想了，反正礼拜天要来了，我就是礼拜六早上准备，礼拜六晚上准备好，我可能就梳洗好，然后早早睡，因为第二天要去教会，我已经习惯了。习惯就是我做基督徒，做神的子民，我就是去教会，就是去教会，变成一个习惯。没有，就又有的时候因为惯性而让我们忘了为什么我每一周每一周都要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因为我要到神的面前去敬拜，除了是因为我要庆祝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因为神要我每一周从我忙碌的生活当中，我要把我的时间预留出来，我要跟我的弟兄姐妹们，神的子民一起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当我献上敬拜的时候，我是纪念到你是供应我一切的神，你是我一切的源头。这个是我们对神的敬拜，这个是每一周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要有的这个心。那如果我稍微讲到一下我们现在所面对的环境，我只能说这个东西 这个来到神主日在神面前的这个聚会敬拜，或说的这个庆祝也好，就是主日聚会，事实上我们在不论是因为初信不是很了解它的意义，或者说我们信主多年已经变成了一个习惯而已，而忘记了主日聚会敬拜的意义，这个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是我们要常常被受到提醒的。那但是过去这15个月一年多了，因为疫情的关系，事实上已经改变了许许多多我们的生活习惯和我们对敬拜的想法。我想我们如果真的好好自己去思考的话，我们会发现的确有这样的影响，包括我自己在内。当我们一开始在教会直播的时候，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多久，是不是我们预备的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事实上整个美国整个世界都在想说可能4月底5月底可能这个受到了控制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 就回到这个以前生活的心态。没想到这个疫情扩展的这么厉害，到如今还没有完全的掌控住。那一开始在家里面敬拜直播敬拜的时候呢，一开始我是很特别的，在我们的这个我跟刘长老还有我们在长执会当中，我就很强调，我说我们要如果能够直播，我们要这个争取能够直播，不是录像。因为当你录起来了再播，那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看自己的时间去算是听一篇道或者是唱一些诗歌，那我们就离开了信徒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在灵里面彼此交接，然后在一起在神的面前实际的敬拜。这个是神他的，这是讨神喜悦，也是让我们心灵里面得着的一个必经之途。那很感谢神，我们在短短的几周几个月当中，教会直播的这个整个品质和我想带给弟兄姐妹们敬拜的这个层面，真的是看见神的供应，我们也很感谢神。那也很感谢弟兄姐妹们很配合，是不是？因为的确我们教会真的一年多前从一个可能根本完全不可能直播，或者说整个镜头也好，这个背景也好，就是很模糊，音效也好，就很不容易进入到敬拜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主要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爱神，所以我们继续的一起敬拜。但是我自己就发现，当我在家里面做直播敬拜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没有很刻意的去想到说，哦，敬拜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形态。所以就是在家里面，当然是跟家人在一起，然后跟着这个主席啊，然后我们总是在一起，也是看圣经啊，也是做笔记听讲道。大概半年多之后，我有一次我心里面圣灵给我一个 很清楚的感动，就是今天我不是在家里面敬拜，我不是在家里面跟着直播敬拜，我是要把敬拜带到我的家中。也就是说， 今天的主日崇拜，以前我是在教会里面跟着弟兄姐妹们一起在神面前的敬拜，今天不是说我退到了家里面，在坐在我的沙发上，然后旁边泡了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边穿着舒适的这个休闲的衣服，然后可以享受到一篇信息，然后跟着弟兄姐妹们唱诗歌。不是，我是今天要把在教会在神的殿当中的聚会，我要把它带到我的这个客厅里面。今天我的客厅变成神的殿，因为我今天在这里跟神是在敬拜我的神。那我就开始跟孩子，我们就敬拜之前，我们先把这个地方都整理好，收拾的整齐，然后呢我们能够把衣服换好坐好，然后我们就说今天我们在这边，虽然我们没有办法跟弟兄姐妹们好像就 坐在同一排的椅子上面，然后没有办法直接的看见我们的这个传道人和跟我们领事的弟兄姐妹们一起的敬拜，但是当我把我的客厅整理好了，我知道今天这是神的殿，我在敬拜的时候，这个心和这个心境这个意念就不一样，那给神的敬拜就符合了神当初要我们当初要犹太人守安息日，并且开始在教会的承传，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使徒建立教会，一直延续到今天，为什么我们每周主日的时候在一起聚会的这个含义，是不是？所以这个是讲到安息日的重要性。 OK， 那为什么神要我们守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不只是一周的一个行为的一个呈现或一个时间的摆上，这是讲到的更是我们与神之间的这个属灵的交流，讲到我们对神献上的敬拜，还有神借着我们对他的敬拜而赐予我们的在生活当中灵里面的充满和祝福。 OK， 那这个安息日并不是在希伯来书第三四章里面讲到的重点，但是他有提到为什么要有安息日，所以我们要来看，因为这个 整个神要我们所追求所得到的安息就有这几个层面的这几个层面的呈现。好，第五我们看第四章第九节，所以刚刚第四章第九节怎么说啊？你看我想我们从 第八节开始读好了，好不好？哪一位帮我们读第四章第八和第九节？
来，我来读吧，第四章八至九节啊。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谢谢。所以我们看到了，是不是约书亚所带给子民的安息是什么？就是进到了应许之地，是不是进入了迦南地？因为摩西死了以后，那一代二十岁以上的这个以色列人都倒在旷野当中了。好了，现在神引领他们约书亚是摩西的继承人，所以约书亚就带领了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约旦河，进入到了迦南地，然后呢就开始开始去得到这块地。那所以这边讲到，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他们得享安息，因为以色列人后来进了应许之地啊，是不是把 当地的这个拜偶像的顶撞神的这些邪恶的人他们把他们排出去以后，消灭之后，他们得到了这块地。那我们刚刚看到了，你看迦南地，是不是这个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第一点就是迦南地就是应许之地，就是神所说的安息啊。那所以他就说，如果约书亚已经带给他们安息了，那神就不会再讲到别的安息了。可是神明明有讲到别的安息，是不是？所以他第九节就说，这样看来并另有一个什么安息日的安息。第四点这边我讲了安息日 的希腊文就是叫做 Sabbath， 你们有些人可能听过，今天讲到 Sabbath， Sabbath 这个希伯来文它的意思就是安息，没有什么特别。所以 当希伯来人或这个犹太人讲 Sabbath 的时候，他讲到的就是神的这个安息。所以这里面讲的安息日的安息就是 Sabbath。 OK， 那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也就是说不是讲到在旧约里面律法里面神要他们守的这个每周的安息，也就是说弟兄姐妹，神要我们得到的这个安息，神应许我们的安息，不是说好你礼拜天不工作不上班不带孩子不做家务然后就去教会坐在里面享受安息，不是的。这另有一个安息是为神的子民存留的。 OK， 让我写在这上面，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那这另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事实上就是连到了这个他神所说他要赐给他子民的安息。那这个安息呢，我们来看第一，在第十一节里面怎么说啊，我们要务必竭力进入那个安息，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个安息。然后他就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好，那现在我们重点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安息到底是什么？神要赐给他子民的安息。 What is this rest God has for his people? 这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是什么？ What is this other Sabbath rest? 这个神要我们在第十一节说要我们能够竭力进入的安息是什么安息？那第十一节就让我们看见了，因为他说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人样子跌倒了。所以不信的人没有进入安息，是不是？当时以色列人不能进入到迦南地的人是谁？是那不信的人。他不相信神的应许，他不相信神的供应，他只看人的层面，他不愿意承认自己在神面前的顶撞和他自己的罪，然后他执意的要求要走他自己的路。那这些人是不信的人，那这些人不能进入到神的安息。所以弟兄姐妹，那然后这个讲到信心，我们刚刚是不是讲到第三章第十四节，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我们若把我们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神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是什么？有属灵的层面，然后有我们实际生活当中的经历。这另外一个安息，第一就是什么？我们是借着对神话语的信靠，对神话语的信靠和对神他自己的依赖所得到的。神的安息是借着我们对神话语的信靠和对神他自己的依赖而能够得到的。那得到的是什么？得到的是因为我们刚刚读到第十四节是对主耶稣基督的信靠，是不是的坚守？所以讲到的是我们从主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救恩和他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而能够得到神的安息。 Okay. We enter God's rest through faith and trust in him and his word and through the salvation in the lordship of Jesus. 这个很重要。所以一个我们讲到是对神的信靠， 对神的依赖，他是神，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对神话语的依靠，神的话说了就一定会有。我不一定了解完全明白，因为从人的层面我看这个是我认为最好的，可是神的话如此说，神的圣灵如此引领，那我要去能够依靠他，因为神绝对不会错的。但是那我们实际在生活上面的经历的得着是什么？这个安息 第一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灵魂能够得到安息，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把我们的罪的工价付上了。今天人的我们的人的生活情感当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纠结焦虑，为什么这么多的冲突，都是罪的缘故。包括我们今天属神的儿女，我们还是有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碰到一些挑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对自己的健康，对不对？我们对自己的这个家庭关系，或甚至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或服事，我们碰到这些冲突的时候，你知道这一切都还是那个老我或罪在我们生命当中，这个撒旦要引诱我们，要使我们继续不断的受到罪的搅扰的后果。所以我们没有安息，我们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得到安息。当然一个基督徒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的安息是越来越多的。我常常听到你们的分享，很多时候祷告会的分享，团契小组的分享，我就听到我们会想到说，哦，我看见我的生命被神的引领怎么不一样了，我看事情，哎，以前的那个冲动，以前的那种怒气没有了。这是因为神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了一种安息，没有征战，没有冲突，没有担忧，因为罪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事实上实际的被完完全全的洗涤干净了，因为我们交托给神，我们信靠了主耶稣基督。但是这不只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而得到安息，这是我们认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主，因为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是跟随他的，我们是服侍他的，我们是从他身上学习的。在每日的生活当中，当我们看见经历到神的主耶稣基督的供应，当我们听见主耶稣基督借着神的话，借着圣灵在祷告当中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从我们这个不得安息，不得安息的这种生活的搅扰当中，我们就得到了安息。因为我一步一步是稳稳的走，所以这是实际上面的经历。以色列人进入了这个迦南地，对，好像实际上面就是他们得了一片家园啊，实际上面就是他们有了这个房子可以住，有地可以去耕种，然后这是一块流蜜与奶，他们在物质上面得到。但是事实上实质上面他们应该看见的是什么？是耶和华神替他们征战，耶和华神听见他们的痛苦，带领他们出了一个为奴之地啊，就像神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罪，让我们从罪恶的捆绑当中和死亡的毒钩的这个压抑当中能够得到释放，领了我们出来。可是 不只是如此，他让我们送入了一块神供应给我们的地，神供应给我们的这个永生新生命，是一个有安息的生命。我们仍然要面对我们的生活，我们仍然要面对今天世界环境上面带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搅扰和头痛，但是我们不会像世人一样，像是这个热锅里的蚂蚁一样，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安息，我们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是我们靠着信心竭力去争取到的，因为神应许我们，他是我们的供应，因为主耶稣基督应许我们，他是我们的主，他替我们担这个 生命上面的这一切的无解的事情，那我们就能够安心的歇息在神的完全的供应当中。我们不会有受到边境以外的仇敌的搅扰，对不对？但是这个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第十一节是我们要竭力去得到的，是竭力去得到的。那当我们了解这一点，是不是我们就看见为什么在第十二节很自然的他就告诉我们说，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是要在神的话当中， 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这个神的道，弟兄姐妹，不只是圣经上面的话，神的道包括主耶稣基督，不要忘记，主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主，神借着主耶稣基督并他自己的话语，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我们有没有让神的话，我们有没有让主耶稣基督的带领这样子渗透到你我的心思意念当中，然后让我们想得清楚，让我们能够真的是安稳的就依靠在这位爱我们的父神的怀中，然后我们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依靠，我们能够大胆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向前行，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看的不是人的层面，我们看到的是神的供应，这是神要赐给属他的儿女的安息，是一个我觉得用话语都不能够描述出的一种舒适，对不对？那这事实上就是世人的追求。那今天的世人想要为这个世界上面有供应，他们想要将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对不对？我们人对自己的要求，我们今天常说我们对人对自我的要求，对我们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的要求，如果我们是有人格的话，我们就不是只是要去为自己的利益去争取，我们要能够有贡献，我们要让世界变得更好。世界在起初神创造的时候是完美的，今天如果我们仍然在罪的当中，因为今天世界变得不美好就是因为罪，但是如果我们的人还仍然在罪恶当中，罪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却在罪恶当中想要把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那就是没有办法，做不到。所以罪的问题一定首先要解决的，当罪的问题全部都被解决了，当人一个一个的信靠神，当人一个一个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赦罪和他的救恩和生命的时候，弟兄姐妹，很自然的这个世界就变好了，很自然的我们人就得到了安息，就得所谓的世界太平，世界和平，不是只是一种这个好像说是一个理想当中摸不着测不透也不能实际上得到的，你从人的角度是不行，但是为什么说主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为什么说他是和平之君，因为只有他能够解决罪恶的事情。如今你我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大这个拯救的大恩，我们的生命得了改变，得了转换，当我们靠着信心竭力的得到了这个神赐给我们的安息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这个和平种子的这个传递者，世人看见教会，世人看见信徒的生命，世人看我们面对这个家庭的问题，孩子的问题，工作的问题，或者这个疫情的问题，当世人看见属神的儿女的生活和我们心灵我们思想情绪的呈现的时候，他们看见的应该是我们是有神的安息，我们是有主耶稣基督安息的人。那当然我相信我做一个 结尾，这边就是说到，我相信当然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还是有很多事情我们觉得受到压抑，我们可能很多事情我们还觉得啊，真是我的信心不够啊，也许真的是我的灵命还不够成熟，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气馁，因为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或生活里面我们碰到了让我们觉得自己承受不了，或者是还是心里面很慌乱，就没有得到这种神的应许的安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弟兄姐妹，我们就是来到那赐我们安息的神的面前，我们就学习去信靠他。神的话语说，不要为世事忧虑，你借着祷告，借着祈求来到神的面前，那神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出人意料的平安就会赐给我们，这是腓立比书四章七节所说的。上周刘长老讲到这个哈巴谷 先知所讲的话，无花果树不结果啊，其他的这个树木没有收成，不止如此，羊圈里没有羊，牛圈里没有牛啊，然后一件的事情灾难灾祸来临，可是他 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多么的低沉，但是当他的眼目仰望到耶和华神身上的时候，他就说我仍然要能够以我的耶和华神为喜乐，因为他是供应我的神，我的盼望在他的身上。当我们的角度从我们自己和我们人的层面上面，我们能够仰望神的时候，弟兄姐妹，这个看事情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变成信心的角度，是不是？我说当我们带上了这个信心的滤镜去看事情，当我们从神的话语信靠神的话语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弟兄姐妹，神就赐给我们的心灵里面的安心，这个是这个世界上面没有从任何其他的人事物上面我们能够得到看见的，但是属神的儿女有。所以当我们面对到了我们觉得我们不够信靠，生活当中没有安息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说你来仰望我。今天若听见神的话，不要再硬着心，不要再去走离弃神走不信神的道路，我们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们要坚守我们起初从主耶稣基督那边所得到的这个救恩和信心，那神就会赐我们力量，然后神就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来面对。 OK， 好，今天我们查经就讲到这里。那在我们分组之前，你们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你有问题吗？
谢谢长老讲得很清楚。阿们。
OK， 要感谢主。
谢谢。谢谢。
好，那我们就分组了。那各位午安。
午安，谢谢长老。
好，拜拜。